啊，圣经里都是告诉我们要致死我们犯罪的这些肢体，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的魂、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要借着十字架来对付它，来对付它。十字架从哪里来？十字架不是你去找来的，十字架是神给你安排好了。每一个基督徒的环境就是神给你安排的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说，人的仇人可能是家里的人、啊、人的敌人。为什么？这是神安排这么一个环境。有一个姊妹，她给我讲，她说她的先生非常孝顺她的妈妈，像孝顺她自己的母亲。她说现在啊，我的先生要把他的妈妈从台湾接到这里来给我们一起住。他说如果他来住两三个星期还可以，要住长了，他说蒋弟兄，你说我怎么受啊，我受不了了，这个老太太我受不了了。那么他说你给我想个办法怎么办，我说我给你想个好办法，就去祷告。他怎么祷告？就求神要他不来，对不对？不来你就好了嘛，你就要自己好做主了。可是如果主耶稣不听祷告，他又来了怎么办？好、哦，那么我就是说，这是神给你安排了，那你就准备被十字架了。哎，可能他来了对你太有好处了，能够对付你这个思想、感情、意志，对不对？就能够对付你。你要在哪里？要接受。你知道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对付我的魂吗？就是要使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顺服神吗？所以魂的得救不是说我们把魂都思想感情一直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你思想感情一直还要，但是要顺服圣灵，就是这个意思。凡是思想感情一直不是出于神的，你这个想法不是出于神，你这个感情不是出于神的，你就去祷告求神使你不要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你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那个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既然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你就应该有一个祷告神。所以甘夫人说一句话，他不但是爱神，他还更爱他那个十字架。他爱十字架，爱十字架不是说你做个十字架我亲一亲就爱了，不是的，那是很具体的十字架就在你的面前，神就弄一个对头跟你天天作对，你爱不爱？只有这个对头能够把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给你弄掉啊，这就是十字架。所以魂的得救是天天的，是十字架才能使你舍己，才能够使你不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这个叫做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当你不照着你的意思去做了，你就会顺服圣灵了。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读到第八节，第五节读到第八节。
因为随同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同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好，那你看看这里，体贴肉体，你看体贴这个字，如果你要去查查字典，就是思想的意思，思念。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还是要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感情，用你的意志，就是看你想什么了。这里说体贴圣灵，就是你要想圣灵的事情啊，你不要一天到晚都想你肉体的事情。体贴肉体就是你天天想你的肉体，你为肉体安排去犯罪。今天打电话约一个朋友，我四缺一，我来打麻将，你看你就安排这一个好不好？那么你就知道这一个就是你为肉体安排去犯罪，你也在想啊， 但是一个基督徒你想去想圣灵的事情，我们再读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从第一节我来读它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一个基督徒他是天天思念天上的事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天天思念的是什么事？天上的还是地上的事？那我们自己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每个人都清楚。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说你不要用思想，魂的得救你要用思想，但是要思想天上的事了，不要思想地上的事。第三节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死了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些犯罪的事情，对这些肉体的事情，我已经死了，我死了。所以刚刚我们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那里讲，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得救还要我们去做。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我们得救要做，这个叫魂的得救，是要靠行为的。神给我们安排十字架，就是让我们在十字架的对付下，我那个行为就在改变了，我要顺服圣灵了。因为很多时候你看不出来，我们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好啊，我比那个姊妹好，我比那个弟兄好，我比我的妻子好，你都是觉得自己好。好了，实际上你好不好神最清楚。如果你好了，神就不用把十字架摆在你的面前了。就是因为不好，神才把一个十字架摆在你这里，还你天天来背啊，天天来背。有一个老弟兄现在已经80多岁，现在还在上海。他几年前见到我的时候就讲，他讲弟兄啊，我真是觉得我盼望赶快回到天家去了，到处那里最好。他说我怎么还要留在这里啊？他说可能我的十字架还没背够，那就是嘛。那神就在那里预备他，还不能走，对不对？他是盼望走，还不能走，不能走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功课还没学完。啊，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告诉我们，这魂的得救是非常重要。就是这些真理，很多人都不讲啊。啊，今天我们就是要需要舍己背十字架，天天在跟随主，是我们魂那个得救。所以灵的得救是恩典，神就直接做了，你一信就得救了，也许一秒钟，圣灵就住进来了。这是魂的得救是天天了，好不好？那是天天了，时时刻刻。那么有的人讲，哎呀，我今天在这件事情得救了，可能那一件事情我没有得救。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啊，敬虔是操练的。记不记得提摩太前书那里说的要操练敬虔？操练就是天天在那里学嘛。这个功课你学好了，神就把它拿走了，你毕业了，小学二年级，现在升三年级了。功课没有学好你就留级嘛，你老师在二年级读，对吗？好，所以这一个就是操练，我们天天都在这里操练，谁都不敢讲我怎么样好了。保罗都不敢讲，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啊。保罗也是没有完全嘛，这个就是这种魂的得救。灵的得救他已经得救了，乃是今天就在那里跑。 啊，这是需要主怜悯我们，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去，需要有一个天天有一个祷告，主啊，今天让我的魂能够得救，今天让我能够顺服你。所以每天早晨起来，你眼睛一睁开，想的第一件事，先想到魂的得救。主啊，今天让我学什么功课？主啊，让我今天能够顺服你，做一个聪明人，把房屋盖在磐石上，照着你的话去行。天天我们都有这个态度，随时都要有这个态度。啊，那么我们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在我们思想里头，撒旦真的很厉害。啊，撒旦就要把我们思想掳去，要我们听从肉体的意思，让我们不顺服神。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一天有24个小时，你自己衡量一下，有多少个小时你的思想是在神的面前，想天上的事情，祷告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这些刨开了不算了，还有多少时候你的思想会在神的面前？这是需要操练。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在那里学一个功课，就是平常当你思想放松的时候，你就回到用你的思想去想神啊，去想。比方说今天你坐你自己开车来，你车上可能还坐了几个弟兄姊妹，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不开车，你坐在车上的时候，你的思想在想什么？哎呀，那可能就看见外面的这花草这个房屋，你就跟着思想去了。你能不能够在那个时候你思想想想主的事情啊，你向主祷告啊，你坐在车上没有事吗？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我有地铁，地铁我们都是对面坐，有些弟兄姊妹坐到那一看到对面，哎呀，你看他那些衣服的样式很好啊，你看就想这些去了，他那双皮鞋啊真是不错，很好啊，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思想。你能不能够在想这些的时候，你想得住，把眼睛闭上来，我在那里想说，主啊，我要对你说句话，你把圣经背几节啊。我有一次在这个地铁里面，我碰到一个青年人，他也没有坐在那里，他就没有位置，他就靠在那个墙那里，就拿一本圣经在读，青年人啊，一个男孩子。完了我还问了他，我问了他就告诉我，我曾经在哪里聚会，他在哪里聚会。你看他有这个习惯，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习惯，对不对？你能不能够拿一本圣经随时带在身上啊？你有空呢，你坐巴士啊，你坐 SkyTrain 啊，啊，你在那里等人的时候啊，你足以一两节啊，啊，你就是不带圣经，你把你读过的圣经你背两节啊，在那里思想啊，默想啊，这两节圣经一面默想一边祷告啊，这对我们的思想都有非常帮助的，非常好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回到神的面前去，这是一个操练，啊，给我们魂的得救非常有帮助，好吧，感谢主。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身体的得救，这个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读，要读到第23节，18节到23节哈。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己的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好，你看这个第23节，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就是身体得救， 身体得救的意思就是我们身体，我们等候有一天我们身体要改变啊，我们等候有一天我这个肉体要改变，肉体要改变。所以前面就是讲到受造之物要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我们现在都是种子，有一天等种子的数目都满了就要显现出来了。在宇宙中间主耶稣是长子，我们都是种子了，一显现出来。那么受造之物二十一节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都想生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一天种子一显现出来就是自由和荣耀了。受造之物现在都浮在虚空的下面受到辖制，你看呢，因为是死亡辖制他，死亡辖制他，撒旦的权势辖制他。有一天到主耶稣再来，这一切都改变了啊，神的种子也得到荣耀了。那一天我们身体就要改变了。我们身体怎么样改变叫做身体的得救呢？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了，这个叫做身体得赎。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活着等到主耶稣要来的人，马上我们的身体就改变形状，那就是灵体了，属灵的身体了。不但改变形状，我们马上就会被提到半空，与主耶稣在半空相遇啊！这个就请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先降临在半空，死了的基督徒复活了，复活他以什么身体来复活？灵体。我们也改变了，刚刚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啊，我们也改变身体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好了，我们都提到宝座去，都提到半空了，与主在那里相遇了，所以这个身体就改变了，就叫做灵体了啊。怎么你想主耶稣向他复活，你看刚刚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不是相同啊，又是相似。也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他复活的那一天，门徒把门窗都关起来了，主耶稣就进来了。为什么他能够进来啊？难不能拦住他，因为他是灵体，主耶稣来了就站在他们当中，也不要敲门也不要开门，这叫灵体啊，灵体。那么最后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说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说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说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说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就是肉体的身体，血气是肉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有一天我们复活了，基督是死了复活了，是灵性的身体， 活着的基督徒也要改变身体，和主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好吧？那都是属灵的身体了。啊，这个叫做身体的得赎，身体的得救，身体的得救不是我们人自己做的，是神做的，好不好？今天我们基督徒唯一要做的就是魂的得救，就是魂的得救，天天被十字架啊，身体的改变我们做也做不了，那是神会做的，到主耶稣来了就做了，我们身体就改变了，死了基督徒就复活了，都有灵体了，属灵的身体，这叫身体的得救，或者身体的得赎，身体的改变，好吧？好。给大家发了两张讲义，很抱歉，我们这个复印机啊，纸本有点问题，所以很浅，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吧？
够清楚了。
啊，看得出来哈。好，第一个我们今天要给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了，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灵魂这两个词的时候，有的时候只有魂字，我们翻译的人就加了一个灵字在前面，有的时候只有灵字，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就加了一个魂字在前面，所以最后到我们的读的时候就是灵魂灵魂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提出有两方面，第一个有中英外，就是原文是灵字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心字啊，它分成心了。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引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啊，他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看虚心的这个心字的下面四一五一，原文是灵字不是心字啊，原文是灵字。虚这个字你如果要查查，你可以查四四三四，四十三四这个字，你看字典里面它就是贫穷的意思，贫穷，它后面就讲好像一个乞丐讨饭一样的，对不对？ Beggar， 贫穷。所以这个不应该翻成虚心，应该翻译成邻里贫穷啊，就是在一个人里面他觉得我不行啊，我实在不够啊，我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需要在神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这个叫邻里贫穷。那他把这个名字就翻成心字去了，因为翻成心字 他就把那个贫穷就翻成虚心，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讲虚心嘛。好，举个例来讲，像这一个字，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回到原文去。那么我找一找整个新约圣经，大概有三十一处，他这个名字翻译成心字，啊，翻译成心字。那么这里头就会有，对传道人来讲，对我们读经的人来讲，就会引起了一个错误的感觉了。第一个，我们就不能认真的知道原文的意思。第二个，这个传道人就会根据中文的翻译来发挥了，发挥了。他就完全讲虚心了，不能够讲得更深入的，讲灵里面贫穷了。但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你看我们今天的听见是这就对了，英文的翻译就对了 ，the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英文翻译就是对的。所以我们这里就是中文，我特别写了中文意味心智的有三十一次。那么请弟兄姊妹你们回去把你的圣经对照我们写的这些圣经节，你把它纠正过来，纠正过来。我想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要讲，就是原文是魂字的，中文也把它译成心字的，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十九次。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有两个心字，请你注意，第一个心字是对的，原文是二五八八，第二个心字就有问题了。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那个心字就错了，那个心五五九零就是魂字，就是你们魂里就必得享安息。好，那我们再看十二章十八节，那个我们打字那个心字，请你把它划掉，那个是，应该是马太的太子，就算了，你把它划掉好了。那是个太子，你改太子也好，你不打改太子，前面有个太子。十二章十八节，请你看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看呐、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你看这个心字原文又是魂字，五五九零对吧，五五九零原文是魂字。好，再请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八节，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这个原文又是魂字，我魂里忧愁，不是心字。二十六章的三十八节你要把那个心字改成魂字。圣经里用字是非常准确的，是魂就是魂，是灵就是灵，是心就是心。 所以不能把魂字翻成心字，也不能把灵字翻成心字。所以我们上次发了一个卡片，那是很重要的，就是灵魂的问题，直接是灵魂它翻译错的。那么现在我们把心和灵，心和魂它翻译错的，我们也摆在这个地方，请你们自己回去在圣经上也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以后你读圣经也好，或者你听到传道人讲错了，你也可以帮助他，你说原文不是这个字啊。
他很不服气
啊，
他很不服气，我念神学、
啊、那么这一部分请大家去啊、去把它改一下。那么现在我们要用下面第二页，讲心与魂。心和魂，这是第二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圣经里面，我们讲了从创世纪第二章就讲，从人的创造，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叫人有灵有魂有身体，是不是三个方面？我们读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保罗也讲，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怎么保守，也是三个部分。在人的结构上来，从神来看，人就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那么现在圣经里又来了一个心字，又来了一个心，到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好，我们就一定要从圣经上把它弄清楚，好不好？第一个，心的功用有四方面的功用。如果从圣经上来看，第一个就是心有思想的功用。那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九节，对不起，要从第八节开始读啊，把这个九字改成八字。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好，这就是这句话，看见心就是2588，看到没有？心里就要议论，1260是议论，好不好？前面第八节是说耶稣灵里面那个心字是灵字，他翻译错误的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有纠正的。马可福音二章第八节我们有纠正的，耶稣灵里面知道他们在议论了，所以下面就讲你们心里啊，为什么议论呢？你看第六节也是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看到没有？心里面议论就是思想啊，对不对？你在议论一件事情就是思想，所以心有一个功能就是思想的功能。或者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可以读不是35，而是50节。50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膀贝试探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看到没有？
第七章。
对不起，先读刚刚我们是二章五十三节、三十五节，对不对？哎，这可以的。现在我读了第一章五十节，你把第一章五十节先看看。第一章五十节。啊，第一章五十节哈。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有宝贝似的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妄想，看到没有？好了，那么心里在想，那就有思想的功能了。好，再读第二章三十五节。心念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心里的意念就是思想，好吧，心里的意念那就是思想。刚刚我们读的第一章五十节是说心里妄想，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心它可以想，好不好？它有功能想，心可以想。那么这里加一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节，还有第二章的三十五节，第二个我们讲心有感情的作用，感情的功用啊，感情的功用。现在请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么这里啊，你看见心里二五八八，不要忧愁，那就是说心有一个情感的感情的功用，对不对？忧愁是情感。忧愁就是情感。我们再读一处，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心里面有喜乐，心里面有忧愁，就是心有这也有这个功用啊，感情的功用，感情的功用。好，那么心也有一个功用，就是意志的功用。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三十七节，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好，那么你看这里两个，一个叫心理坚定，第二个心理作主，这就是意志了，是不是意志啊？啊，就不是去议论他，不是去思想他，也不是感情喜欢忧愁，乃是能够决定了。好， 可能附带说一下，是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这个也是翻译错误的，原文不是女儿，原文是童生，就是我自己守童生了这一辈子，啊，原文不是女儿，这是翻译错，翻译错误啊，所以这是童生，那个不是女儿，是童生，啊 ，virgin， 就留下，就是我这个人一辈子守童生，我不结婚了哈。好，他就中文就翻译成留下女儿不出嫁，实际上就不是的，实际上是守童生，好吧？这是附带我们讲他的翻译的问题哈。好，那么我们现在看见，
那可是38节不是又说要女儿出嫁吗？
哪里？这都是同生啊，啊，都是同生，好不好？
女儿就是同生嘛。
女儿那个就是3933，就是 virgin， 就是同生啊。我是说留着我的同生，中文都把它翻成女儿错了，好不好？因为保罗在前面是讲同生，好不好？
有的时候用 her， 有的时候用 he。
对。好，现在我们要看下面，我们知道心有这三个方面的功用啊，心有这三方面功用，但是心还有一个功用啊，说到心，那要请我们读希伯来书10章，22节，希伯来书10章22节。10章22节。令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甩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看这一开始讲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请你把这个天良这个字翻，把4893请你翻一翻，哎，4893，良心，对不对？良心啊，所以这个字就是心中天良的亏欠，就是心中良心，所以心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良心，好不好？还有良心，心里面除了有思想感情意志的功用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良心的功用，良心的功用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良心应该是清洁的。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3节。提摩太后书1章3节，我感谢神，就是我耶稣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们。你看这个良心啊，他加了一个清洁在前面，对吧？因为我们说过，良心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功用，它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分辨善恶，良心能够分辨，它有个功用，知道你这件事，你这个思想是善的，你这个思想是恶的，良心就有感觉了。所以一个人的良心应该是清洁的。好，再请读提摩太前书1章5节。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个良心它是叫无愧，看到没有？十八下面那个编号亏，无愧就是好的良心，完好的良心。所以我们人的心，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就是要包括四方面的功用。我们一说一个人的心，就有四方面的功用，一个就有思想感情意志的功用，还有一个就是良心的功用，良心的功用。思想感情意志很可能是邪恶的啊，犯罪的啊，我们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体贴我们的肉体是犯罪的。但是良心的功用就是清洁的和好的，清洁的和好的。圣经在讲心字这个字，是心这个字的时候，不是讲到人的身体的结构，不是讲结构，讲身体的结构一定是讲灵魂体，讲灵魂体。圣经在讲心的时候只是讲功用，不讲结构。所以圣经里没有说把人的分成灵魂体心三个四个功部分，圣经里从来没有在讲。创世纪就讲了，创世纪就讲人有灵魂体啊，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神就在向他的鼻孔吹一口气，好，最后就成了活的魂了，就只有三个元素，没有第四个。那么为什么圣经里又把心说出来，要用心呢？这就是根据我们一个人我们平常的感觉来讲的。心是根据我们一个人平常我们的感觉，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到，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有这四方面的感觉，四方面的感觉。第一个，你平常就有思想的感觉；第二个，你有感情的感觉；第三个，你有意志的感觉；第四个，你还有个良心的感觉。不信主的人要讲良心啊，他说我这一辈子不信的良心。所以良心是我们人一般的感觉里面善的部分，就是叫做良心。他没有信耶稣，你随便找一个人，他里头有个标准，就是良心的标准，是善的标准。思想感情意志就是代表恶的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个人，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以后，思想感情意志是不是魂这一部分？魂就死了，我们讲灵魂体向着神都死了，对不对？那么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就倾向于犯罪了。你看夏娃是不是思想感情意志犯罪啊？我们讲了，撒旦来引诱他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对不对？也能悦人眼目，还且能使人有智慧，你看到没有？他的思想感情一直都动了，他就喜欢了，对不对？悦人眼目是不是好看了？喜是不是喜欢了？使人有智慧是不是思想啊？最后就意志就手去折那个果子来吃了。所以思想感情意志在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犯罪了。所以圣经里是把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个功用和良心的功用，是每一个人每一天在它里头，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要起作用，你都感觉得到的。所以就把这四方面的功用就叫它做心。每个人都有心，好不好？所以从功用上来讲，不是从结构上来讲，每个人都有心。好了，那么所以现在就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 第六章四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好了，这是主耶稣讲，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哪一个人有善啊？都没有善啊，人都是罪人，对不对？这里说的善就是他每个人里都有良心了，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你是听你良心的话，你就是一个善人，看到没有？下面一句话，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什么叫恶人啊？你就是只听你思想感情意志的东西了啊，你不听良心的，因为良心是清洁的嘛，是好的嘛，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是犯罪的嘛啊，如果你只听思想感情意志的，你不听良心的，那你做出来就是恶了，你就是一个恶人。所以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在活在地上，他可以做恶人，他也可以做善人，那就是看他听不听良心了，好不好？好了，你如果听良心的感觉，有些事情你就不敢做了啊。良心会告诉你，他能够分辨善恶，分辨是非，每个人都有这样。好，因此圣经里说的从他心里的善，看到没有？从他心里的恶，心里的善是代表什么？就是良心。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心有良心的功能，对不对？什么叫做恶呢？因为我心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我们思想感情意志都是犯罪的，我们的灵向着神死了，但是灵里面有一个功用，良心的功用仍然还保存在那里，因为神吹了一口气，我们的灵是从神来的，像神死了，这是良心还有一功用的。虽然良心功用有的人是不清洁不完整，但是还有功用，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得到的。所以一看，从一个小孩子啊，一个小孩子开始，你怕会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小孩子啊，他如果回来在学校里犯了错回来说了谎话，他里头总是觉得不好面对父母，成绩又不及格了，对不对？平常又不好好学习，现在拿了一个成绩单回来不及格，不敢交给妈妈看，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他良心不对，他里头有一个善恶的标准，有没有啊？有的，每一个都有一个善恶的标准，他觉得这个不能拿出来，这是小孩子就有这一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善的标准在里头，也有恶的东西在我们里头。我们不是讲人里头还住了一个罪吗？啊，好，善恶在每一个人里头都有，就是不幸福的人，就是看你是听良心的，你就是一个善人；你不听良心的，你就不是一个善人，你就是一个恶人，好不好？所以，因此圣经里讲到心里的善，心里的恶。乃是说到善是指着良心来讲，恶就是指着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啊，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是倾向于罪的。好，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心不是讲结构，心是指讲功用，是在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这个感觉，这四方面的感觉，所以就用了心这一个字，就是普遍的每一个人都有心的，心里面都有这个功能。所以平常圣经里就讲心，就不再不讲 结构来讲啊，如果要讲结构就是讲灵魂体啊，不讲结构的时候就是讲了心了、有善人有恶人，好，这是圣经里给我们启示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见圣经是把魂的功用三个方面的功用，魂的三个方面功用，思想感情意志和我们灵里面的良心这个功用把它合在一起，就称为心了啊。为什么？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感觉得到的。比方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功用，敬拜神的功用，直觉对神的旨意你能够直觉知道的，这是一般人都不懂的啊，这种他平常没有的，只有基督徒才有。因为你得救了，圣灵住到我们灵里面了，我的灵就活了，我就懂得要敬拜这一位真神了，我就懂得神的旨意了，直觉了啊。但是一般你没有信主的人，他这两方的功用都死了，对神死了，但是良心还有一功用的，良心还有功用，但是良心的功用是可以不完整的功用，可以不是清洁的良心，好不好？所以良心的标准也要改变的，但是总有一个标准在它里头啊，总有一个标准。良心的标准要随着时代，随着环境啊，随着他的教育，这个良心的标准要改变的啊，不同的啊，良心的标准不同。所以每一种的教育的环境不同，你就举个例来讲，那么你看这个恐怖主义它有一个教育，对不对？你把炸弹绑在身上去就可以把别人炸死，他就觉得他这个是对的，炸死人了他觉得良心他还平安的，因为他就教育他，他说你死了就是为阿拉死，对不对啊？死了以后你到天上去你就得到什么什么好处了，好吧？他有这样的讲法，他就受了这个教育，他的良心就标准就变了啊。所以良心的标准是会改变的啊，因着环境改变，因着教育改变，这是良心的标准的改变，好吧？那么是我们今天讲的良心，就是神给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好的良心啊，是这样一个良心在人类里头做主。但是人的良心会慢慢慢慢变化了，甚至有个人的良心是刚硬了啊，圣经的这里讲好像诺铁已经把他良心已经落惯了啊，他完全已经没有感觉了啊，这是很危险的。好，现在我们就说到这一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现在这里我们提到一处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好的，请我们读一读。或者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读。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个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你看，现在比方有一个教育性开放啊，这个性一开放就很麻烦了，同性恋就来了，他的良心里头觉得这是对的，他的良心在这一件事情上就被烙铁把他烙了啊，麻木了，他就觉得反而觉得对了，这是一种教育了啊，一种教育了。你看我们这里有国际学生，他们就问一个问题，男女的国际学生，现在有一种性开放就是婚前同居，他就觉得这是对的，你看到没有啊？但是我问他，我说你这个婚前同居你父母同不同意啊？他说这不能告诉父母的。为什么不能告诉父母啊？良心啊， 对不对？他里头有良心，怕父母知道。嗯，所以还有学生说，我妈打电话来，你千万不要说，我有个男朋友啊。你看，他里头还有一个标准的，对不对？他不敢讲，就是他有个标准。那么，所以这里我们就告诉我们，热的烙铁把它烙惯了，这个教育就是这么一个教育，大家都是这么讲，他就认为这就是对了。实际上，那个完整的、清洁的和好的标准没有了，良心的标准没有了，啊，就慢慢退化了。但是他在这一方面他错了，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有啊，他也还有个标准啊，比方说。他另外的标准，什么标准呢？他借了别人的钱，别人借了他的钱，或者别人借了他的钱没有还他，他里头良心有标准了。你这个借了我的钱还没还，对不对？他也有个是非标准在里头啊，都有的。这一方面没有，那方面还有一点，所以人还有一点善在他的里头。所以最后，当主耶稣来审判人的时候，那就是按人的行为审判他。行为审判，那就是看那个标准了，就是良心啊，按照良心来审判。所以现在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开始读。罗马书第二章从十一节开始读，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那是行律法的为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桌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界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啊，是什么呢？是说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你看就是这个二五八八心啊，心里有什么呢？心里就有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你看这个是非就是四八九三，就是良心啊，就是良心，就是心里面还有良心的功用。有一天神审判这些没有律法的人，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有律法，以色列人有律法，这些外邦人没有律法，神怎么审判呢？就是看你的良心了。
可是您刚自己讲良心也有它的标准。
不错，我们说良心的标准是有神的标准是唯一的标准，人的标准就不算了，好不好？人的标准也是说神吹了一口气以后，这个灵里面的标准，对不对？那就是神的标准，完整的清洁的，好不好？现在人的标准就慢慢变低了，那是人的标准了，人把良心的标准已经降低了，神不按人的标准来审判，是一定按照神的标准来审判，好不好？
您说他那个按照神的那个标准都吹在人心里了，他在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他觉得是对的，他心里有没有隐隐的觉得这样还是不太好？有没有这个？
当然有啊，人有啊，人的良心没有被热铁烙惯以前呢、啊，人的良心你从小孩子开始啊，他的良心是开始是好的。
你说现在这个同性恋、
啊、
他自己心里会不会觉得这不是太正常的？有没有这个、
开始他有感觉的、
啊、
以后他的行为上已经改变了，他就觉得很正常了，而且他还去游行了，他还请申请这个法律保护了啊，还要国家的一个政策了，你看他就来了。开始他知道是错的啊，开始他这个同性恋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也要讲他，大家都要提他，他觉得不对啊，但有啊，就是所以这里讲是非之心怎么样呢？同作见证，开始是有这一个，好不好？你想那个同性恋如果在学校里一开始，同学就看见你们这个情况太不正常了， 同学都要讲话，同学也有良心啊，这个社会之心就共同做见证，同学人这个太不正常了，不当你面讲就背后讲，你这两个人太不正常啊，他自己也有感觉啊，父母也要讲他，这叫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开始他有感觉，但是后来麻木了，他就这个叫做昧着良心了，就昧良心了。我们中国讲对不对？那个不管你良心怎么感觉，我不管你，我就是要这样做。好了，这就是恶人了，好不好？恶人从他里面的恶，那就发出恶来啊，他不听良心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心的问题，就是说到心里面有良心的功用，是好的，是善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还要讲一点那么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开始读，路加福音第十章从25节开始读。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我们就看这几句话，这是律法上写什么呢？就写的是要尽心，还要尽性，还要尽力，还要尽意。那我们看这句什么意思？第一个尽心就是2588了，对不对？2588后面就讲尽性，尽性就是魂呐、啊，这个字就是魂，590了。第三个精力，就是你的力量啊，你活在地上，你做什么事情还有股力量，要尽你的力量。第四个就叫精意，精意呢，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可以把它翻成悟性。悟性，或者把它翻成一个智慧，能够明了神的事情的一个智慧。要尽这个来爱主你的神。请我们注意这里的四个方面，讲心，讲魂，讲力量，讲意，这四个方面完全不是讲人的结构，不是从结构来讲，好不好？如果要讲结构就是灵魂体。他讲这四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全部都要拿来侍奉神，都要拿来爱主，他是这个意思。第一个他讲心，我们知道我们从心的功用来讲就包括魂的功用，对不对？好像我们就讲后面你就不要再讲尽魂了啊，后面又讲尽力，所以他实际上这里所讲的律法所讲的就是把你所有的一切，你能够知道的一切，能够感觉的一切，一切你都要拿来爱主，爱主，他是这个意思。这里绝对不是讲到人是什么结构了啊，人是有有心有魂有力有意的结构，不是这一个，那是说你把你全一切都要献给神了。现在这里我们要从第一页我们发给大家的讲义，下面我们讲了一个叫悟性，第一页的下面就是第一页的第五点，悟性有关的经节。现在请我们 读一处圣经，我们先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请我们注意这个叫心意的，你看它是三五六三，心意，请你查一查三五六三。三五六三，这个字啊，翻译应该翻译成中文有一个字就叫悟性。悟性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我们思想里头有一个部分，就是 understanding， 就是能够知道神旨意的那个功用。我们人的思想里啊，我们不讲人有魂吗？魂有三个功用吗？思想、感情、意志，在我们思想里头有一个功用。思想本身是一个功用，思想里头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能够专门知道神旨意的这个功用，这个叫做悟性。所以这里讲的是悟性更新而变化，就是能知道神旨意的这一个部分要变化，这个叫悟性。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一点，请我们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请读最后一章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我们要从三十六节开始读，要读到四十五节。三十六节开始读，读到四十五节。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这个是心窍，就是三五六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悟性。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开窍啊，平常我们像这个基督徒还没有开窍，就是他不大明白神的旨意了，不清楚。所以这个悟性就是我们思想里头有一个功用，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功用啊。这个功用我圣经里把它叫做悟性。好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翻译就是开窍了，好不好？开窍意思说你能就明白了好多事情，你过去不明白，读圣经也读不懂，什么都不明白。哎呀，现在一下豁然开朗，哎呀，开窍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好不好？啊，这就叫悟性。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啊，这里讲就是要尽你的悟性，尽你的悟性，就是你开窍的那个部分也要拿来给神。而且罗马书十二章，你开窍的这个部分也要来更新，对不对？常常要更新它。你不能说更新一次还不行，你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先开了一个窍，首先认识你是一个罪人啊，这个开窍啊，啊，这就是你的悟性开始，圣灵进来一做工，你的悟性就开始就感觉到了，哎呀，我真是一个罪人，这叫开窍。好了， 就是你信主耶稣要开一个窍，然后你这一生你信了主耶稣以后还要开窍啊。你看星期二不是有人问一个问题吗？人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好了，为什么？因为有人就告诉他，你看你这个基督徒啊，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罪都赦免了，你怎么还犯罪啊？你还说谎话呀、啊、哎呀，你看来你就没有得救啊、你这个生命看来是就没有生命进来了，或者有人就解释了，生命就走了，生命永生也就走了，你看他里头又不开窍了。哎，他一天有一天他又开窍了，为什么开窍了啊？原来我里头还住了一个罪嘛，对不对？我顺服我这个罪，我当然就会犯罪了啊，那我这个得救是永远得救啊。所以这个问题不叫得救的问题，是叫得胜的问题了啊。他就开窍了，哦，原来这是得胜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你看又开窍了。好了，开窍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神旨意，我们的思想里魂里面的思想的功用里面有一部分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我的思想突然开窍了啊，突然开窍。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敬意，好不好？尽心尽魂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是一切都要爱他，好不好？所以这里完全没有讲到人的结构的问题，好不好？不是讲人的结构灵魂体的问题，乃是说你里边感觉得到的东西。你感觉得到你有力量，对不对？你的力量一天是做什么？一天你想跑哪里就跑哪里，都把你一天的力量耗尽了。你没有说把你的力量拿来为着神，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我花二十分钟，我的力量拿来专注在圣经上，我来认识神，这是你的叫尽力嘛？尽心，那就是说我的里面的这个魂的这个灵的感觉，什么感觉呢？那是良心的感觉，我要尽我良心的感觉，尽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感觉。好，还要进我那个开窍那个悟性的感觉，我都要拿来爱主爱神，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这里完全没有一个意思是说他来说人的结构的问题，乃是说我全人都要改到神的面前去，好不好？啊，如果讲结构，他这里就要讲灵了，叫进你的灵了，进你的魂了，进你的身体了，就讲这三方面。他不是讲这个，他是讲到你的感觉，力量是你的感觉，精意悟性也是你的感觉，魂里面也是你的感觉啊。特别这个魂里面应该是说到他的独立的意志，你的意志到底怎么样，听不听神的话，还有心里面，好不好？所以也有人就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来反对灵魂体啊。他说这里怎么是四个，你怎么解释啊？啊，那么从圣经里我们就知道，这里不是讲到人的结构的问题，这里乃是说到人要把他所有你能感觉得到的，你的力量也好，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也好，你的良心也好，你的悟性也好，你都要拿来爱主爱神，就是讲这个问题了啊，讲到侍奉神的问题。那么第五节那个悟性里面，不是后面有一节圣经我们刚刚读的，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请你把它加上去好了。
那个字打错了，关他们的心窍，不是开他们
啊。对对对，请把关字改成开字啊，这个我会去把它纠正了。开他们的心窍，好，那么请你四十五节，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好，最后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申命记》，旧约的《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 第六章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这个性就是魂啊，原文就是魂，尽心尽魂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就是这个律法啊规定的。那么就是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45节，对不起，路加福音我们在讲那里是说到就是我们要敬，我们不是说四个方面吗？啊，
那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也有。
哦，路加福音。开窍。
开窍，对，不是24章37节是吧？不是。
路加福音10章27节，
对，10章27节，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那么路加福音那里就加了一个尽意了，好不好？
嗯。
前面都是生命记上面的，加了一个尽意。好的。在旧约里面，就是生命记这里是说的尽心尽魂尽力这三个方面。好，我想啊